那这星期六我在，星期六、星期五，天天过得很快。星期五我在整理我书房里面的东西，哎，忽然间我看到我有一张夹页，是《飞扬人生》的杂志，在上面写了几段话，我就想借助这几段话，在我的信息之前，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，提示一下，我不会讲太多，因为我今天的题目说受苦中欢喜，对吧？这好像不太合逻辑，受苦中欢喜，受苦中应该是难受，是不是阿 Q 的精神？受苦中欢喜。那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写一下，就把这个念给各位听，请注意听，聪明人。感谢别人批评，因为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缺失，这对我有帮助。第二，喜乐人深知困境中的作用，因艰难中的喜乐才是真喜乐。哎，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很贴切。再来一个是成熟人。不惧意外挑索，因为胜过自己冲动的是真勇士。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冲动，我们有一个原罪，我们有罪性，很容易冲动。最后一个，智慧人细察世人结局，因为我们上一讲讲到短暂和永恒，所以智慧人细察。世人结局，因为透视人生，才知永恒的可贵。这一说透视人生，才知永恒的可贵。那今天我这个题目是讲到受苦中欢喜，因为我在列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在想，用最简单的方式，用这段经文我读了之后，我愿意来。表达的方式来跟各位来分享，在前言里面我就列了几项，就是有关受苦这一方面，很多哲学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做探讨，都愿意去了解，愿意去面对，愿意来处理，愿意来让人可以在这个苦难中。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，这是哲学里面有这样一个就是讨论。可在圣经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简单的说，这苦难受苦是从何而来？所以当人违背神、远离神、背弃神的时候，苦难就随之而来。那。神跟我们说，是因为背弃神、远离神，才有这样的苦难。这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答案。在圣经中说，在救恩中，神赐力量让我们胜过苦难。所以有没有经文呢？我就列出这个经文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。他这样祷告，对门徒说：“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知道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”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否认没有苦难，主耶稣也没有否认基督徒不会面对苦难，主耶稣本身。前面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苦难，所以他说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有把握，不是我要讲，是神自己，主耶稣本身已经有这样的应许，他也走上这条道路，他说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所以今天我的信息。就要在这一方面来跟各位来一起 探讨。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在第十六节出现一个字，第十六节，经文的第十六节出现一个字，是什么字呢？就是基督徒，若为基督徒受苦，基督徒这个字。其实基督徒这个名称在圣经中除了这个以外，在使徒行传出现过两次，基督徒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哦，基督徒是从这安提阿教会开始，没有错，安提阿教会开始。可是另外一处的经文也讲到，当保罗在菲斯都前面受审的时候，菲斯都就跟他说，难道你要劝我成为基督徒吗？所以既然这段话里面新约圣经第三次的出现，我就给各位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基督徒。用当时的背景，当时的语文来了解，在拉丁文，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官方的文字是拉丁文，所以在拉丁文里面呢，这我们英文所用的 IAM， 就是说前面 Christ 只要再加 IAM 就是基督徒。所以在拉丁文里面 INIUS 这个字，也就是 IAM 的结尾这个字，在拉丁文里面就表示是那一伙人，属于那属于谁的。比如说在新约里面讲到希律党的人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属于希律的，拥护希律的，就希律的啊，这个叫什么同党的人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就是说这个字也用在什么地方，就当时有这个大家族，若是你成为这个家族的人，这里面就再加上这个伪字，那就是说属于这个家的人，就皇室家的人或城市家的人。那这个用在基督徒上面呢，我们就看到，哎，属于基督家庭里面的人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就是当时基督是被人藐视，基督是被人迫害，基督是在当时是人不愿意跟随的。讲到基督徒的时候，不是像现在的情形，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经文。第一点我所提出来，在受苦中有几个要点，也我的大纲要讲的，就是第一个要考验信心的试炼，考验信心的试炼。因为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里面讲到有火炼的试验来到。在圣经里面常常喜欢用一些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景况，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景况。假如我们学习查经的话，带领查经，象征跟预表是有一些区分。在圣经中我们会说，哎，这个是预表，那预表多半都在旧约里面。那预表就是说要讲到一个实体还没有出现之前，用一些预表的方式来表明将来要出现的一个实体。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些预表用牲畜来献祭，让我们得到神的赦免，我们可以到神面前。那到新约的时候，基督就是这个预表，就是这个预表的实体，那象征。所以预表有过去，可是实体出现之后，预表就不再有任何的功用。可是象征 所用的方式呢，也可以过去，也可以现在，也可以将来。那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点什么，就在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这个饼这个杯是象征着主耶稣的身体，象征着主耶稣的血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？因为天主教他们相信，当祷告之后，这饼就变成主耶稣的身体，祷告之后，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就成为就是主耶稣的血。可是我们说这个不是，这象征，所以有这样一个区别，我简单的提示。所以在这里讲到火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是讲到一个景况，讲到信徒受到考验。那在第一章的时候，彼得也用到，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快的精子更显宝贵，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，当门徒在受苦的时候，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彼得就用这试炼来到，试炼在他们当中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，有火炼的试验来到。这也是我在牧会的时候，我在母会服侍，来这边牧会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习惯。所谓不习惯，就是说在我们写英文的一些书信的时候，我们不太习惯称呼 dear 亲爱的。那在母会的时候，我们都比较习惯了，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熏陶。这个字以前我查考了，亲爱的这个是什么字？因为爱里面在希腊文起码有三个意思，可这个爱是用哪个爱呢？是那 agape 的爱，是神的爱，那无私的爱，圣洁的爱，牺牲的爱，是那至上神的爱。所以当我们用亲爱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弄一些肉麻的事，亲爱的时候用圣经神所讲的爱，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彼此的沟通用起来。当然我们会很不习惯，我发个 email 给某某说 Dears， 这听起来你又毛骨悚然，我这忽然间长老来跟我说，这里保罗彼得说亲爱的，他是用神里面的爱，他经历到神里面的牺牲的爱，那圣洁的爱，不可彻透的爱，那莫大的爱，人不能完全明了的爱， agape 的爱。他要讲什么？当你们受到试炼的时候，这是外来的试炼，是罗马政府来的试炼，受到迫害的时候，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，考验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他对象是谁？对象不是朋友，对象不是亲戚，对象不是邻居，是在主里面的人， agape 的爱。现在你懂吗？所以彼得用这个字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，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他也用过，总共出现过两次亲爱的，这是新的一段。我在通常我一段经文我会查考一些解经一些原文，那我休闲的时候，我做事的时候，买菜或是做这个那个，我就会开始思想，那这一段经文我怎么样来用我所知道的来跟各位来表达。我就想到一件事，在80年的时候，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，这影片就是演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基督徒的景况，可这影片的名字我忘记了， 这里面演什么我也大部分忘记，可是有一点对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，可能在座有的听过，有的可能现在90年90后的，你说文化大革命可能很多都不知道，在那里面有一幅景，就讲到基督徒聚集不是几十人，更不可能几百人，三五人在一个庭院里面，他们坐在那板凳上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在敬拜神，敬拜神总要唱诗吧，他们怎么唱诗？是不是高声唱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在那样的话，他们怎么唱诗？这影片拍出来的时候，就像昨天我们 picnic， 耶稣恩友，80%-90%的基督徒会，那我的印象中大概三五个人就坐在板凳，怎么唱？没有声音的唱，用动嘴唇，所以对方看到哎，对方我就知道你在唱什么，我也在唱。你说这种唱诗宝贵不宝贵？真是宝贵啊！这是在试炼的时候你的唱诗，这是在考验的时候你在敬拜神。所以三五个人不是几百人，可是我相信这三五个人的敬拜，神就在他们当中。这是敬拜考验什么？考验他的信心。你说那个时候我自己唱好了，我在心中唱好了，你都可以用各样的理由，可是当三五个人聚集的时候就危险，当三五个人聚集的时候动嘴唇的时候，万一给人家看到是不是更危险？可这个就是敬拜。所以试炼，这里讲到要考验信心的试炼，试炼是从哪里来？在当时的景况，就是罗马政府的迫害，外在的试炼，也可能从不同的亲戚朋友而来。比如说一个犹太人，他信主的时候，他家人他的亲戚就迫害他，他就跟家人就断绝关系，这是外在的。可是当时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形是从政权而来的。试炼也可以从内心而来。为什么我会说内心？很多人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做法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抬高自己、巩固自己的那种观念，得来的都是一些神要试炼我们的里面的机器。所以第一个，当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任何的情况，我们要来了解这信心要受到试炼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受苦中的喜乐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刚读了，不是因为偷窃，不是因为好管闲事，不是因为做任何的事情你招来受苦。这一段经文说因基督的名受苦，在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里说不要奇怪。很多时候我们想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应该就平平安安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应该就没有难处。彼得说不要奇怪，不要大惊小怪，不要惊慌失措，不要恐惧，这是必临到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彼得特别提醒信徒们，当面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信徒以为哦，我信主应该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保守，没想到为什么从这尼禄皇帝来这样的一个迫害，他自己焚烧这个罗马城，这火势不能控制，把这个罪加在基督徒身上，而且基督徒又是最小群的一群人，受 犹太人的迫害，犹太人很有势力嘛，今天也是，在当时也是，所以在巴勒斯坦，罗马政府要希律来管理犹太人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有很大的势力，让希律来管理，我们就不讲那个。看到这受到这样迫害的时候，不要奇怪。在第三章的时候，就讲到信徒受到诬赖。因为在第三章里面说，当有人用各样的话来毁谤你的时候，你要用你在基督里的好品行来让他们自觉羞愧。所以这奇怪，不要惊奇，也不要认为啊，真的倒霉，我没信主，可能我不会这样，我今天信主了，我真的倒霉。那你就要看你是因为基督的名受苦呢，或是我做其他的事，我招来这样的一个苦难。所以这要分辨清楚，当你不分辨清楚，就会把这原则搞乱。下面一个，在第十三节里面，正如与基督一样，很有意思。当讲到受苦的时候，从第四章到前面，或是在福音书信，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是先走这个受苦的道路，不是他在后面叫我们在前面走，他也不是要门徒在前面走，他在后面最安全。很多时候军队的元帅或是将官都是在后面最安全的地方，前面是什么？那小兵，那些敢死队放在前面。刚好在属灵的原则，基督他先走前面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在前面受苦，他不是因为犯罪受苦，他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受苦，乃是神定义把罪人所有的罪归在他身上。所以在福音书信里面经常提到跟随他的必要受苦，所以主耶稣也跟他们说，他们也会这样同样受到苦害。主耶稣不但受苦，他死，最后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过一个宗教仪式，我们是在这里敬拜从死里复活那一位主，让我们时时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有活力，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敬拜那从死里复活永在的主。你心中那种冷淡退后，那种一些情形就会完全改变过来。所以基督的受苦是他做美好的榜样，让门徒跟随他的时候也个个是如此，现在彼得对所有的信徒也是如此。这样讲，在一个多月前，在一个牧者的联祷会里面，有一位牧师他来分享，他也是最近从国内回来，他说现在在他讲一个地方是广州这个地方，他说现在这庙这些这法事很有钱，多有钱呢？他们自己都有酒店、饭店，有这样的一个。那他就是说，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有钱？因为很多人就去求问他们，就要他们来祈福，要做生意。所以当这些人做生意赚到钱的时候，怎么赚我不晓得，赚到钱之后，他就拿钱回来谢这些法师，那这些法师就越来越有钱。那这位牧师说，这些法师 白天在山上，在庙里面，晚上到哪里去？坐车到山下，就到酒店去了，就到哪里去了。这个牧师很有意思，他说中国不是改革了吗？中国现在不是开放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？你们也去开放嘛。那他怎么回答这个？怎么回？我们还是保存固有的传统。那为什么保存固有的传统？白天在山上，那晚上就到山下来吃喝玩乐，那完了之后再上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跟圣经所讲的完全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主耶稣是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自己在前面走，受苦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，证明他就是神，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下。第四点，有福的确据，这在第十四节里面讲到有福的确据。其实我讲每一节的时候，讲你们有圣经看看，可能对你们会比较印象深刻。我刚一直在讲主耶稣受苦，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对门徒说，有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奇怪，人家毁谤你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攻击你，侮辱你，你们就有福。因为前面有一个字，然后你有圣经说，人若因我，你要注意看啊，不是人辱骂你，人假如你去冒犯别人，当然人家也会还击你。他若因我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下面说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当我准备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当然我经历的少之又少，更不可能跟门徒而比。在少之又少，我也有很多的深刻的印象。在我深刻印象里面，有一个第一个深刻印象，就是911，我们都知道911是2001年的时候，离现在大概12年的时间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州政府上班，那早上听到这件事情，那主管就说你们回家去，你们回家去。我记得大概是9点多10点的时间回家去，那我就回家。那回家我做什么？我也就看电视，就看电视的报道。刚好我那个时候回家的时候，有一个电话就来了。这个电话来，我相信他没有预料我是会在家里，他想留个话在我家的电话。可是我回到家，我就接了这个电话。那电话来的时候就气汹汹的，你不应该做这个，不应该做这个，这崇拜小组某某人讲话太多，这崇拜小组他不是在负责，是某某人负责，你就应该去跟他讲。哦，讲一大堆，讲完之后我不讲话，我不讲话就听了。哎，他也不罢休，他你不敢讲啊，你怕。哦，你越来越凶。那个时候我想，我有一个原则，不是谁跟我讲什么我马上就去做，我起码要思考祷告适当的时机。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当我是为主在服侍的时候，有人来攻击我，有人来挑剔我的时候，我就有神的力量帮助我。 我就不会一下冲动起来，就容易来面对。这是十一二年前的事。最近去年感恩节，我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去，当然看到很久没看到弟兄姐妹，我就一一的握手。哎，握手，握到有一位，他不想跟我握手，不想跟我，我是从左边上握，不想跟我握手。只要他走开的话也无所谓，他就故意要让我知道，我就不跟你握手。然后我要跟他握手的时候，他头就转过去，然后我就往下。我现在服侍神，我刚刚为什么说因基督的名？我有深刻的体验的。假如我不是因基督的名的话，假如我是为了自己的名的话，你说我会火冒三丈？我要跟你握手，你不跟我握手，你故意要让我难堪，好像就说坏，你又是算老几？可是我刚说为基督的名，那为基督的名是你在空想吗？因为基督有榜样，没有关系。那天我也吃得高高兴兴，感恩节也吃得高高兴兴，不会因为不握手我那天就吃不下饭，吃不下饭刚好我就中了诡计。我说很多时候当我遭受人这种的对待的时候，让我对一个人的认识怎么更加的透彻，更加的清楚。否则我是对所有的同工说，否则你会天天活在生气里面。假如你是为主做的话，总有一些，我刚刚不是说吗，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，只要是一个聪明人就知道你的缺失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每个人都有一些缺失。要成为一个聪明人，你要敬畏耶和华，为基督的名做一切的事。只要今天我为我的私心，我要成为这个，我要成为那个，这一下不跟我握手的时候，我说哇，这打击蛮大的，何必呢？可是为基督的名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有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有特别的感动，我就要各位知道，你的服事是为基督的名的缘故，神会给你力量。第五点，经历神的同在，这都有连贯性的，都有连贯性的。十四节这里讲到，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，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当你们被抓到诸侯面前，被抓到议会面前，人家拷问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胆怯，你不要想我该怎么回答，怎么样准备。他神会帮助你，圣灵会帮助你，圣灵会帮助你。现在彼得经历了，所以他可以跟他的亲爱的圣徒讲，同样的，你们是有福的，若基督的名被辱骂是有福的。其实圣经里面有福的跟欢喜是同样一个字根，所以你们应该欢喜。所以不是阿 Q 的精神，人家因基督名辱骂你，我们就欢喜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。这是基督也曾经走过这条路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，这藏在这个字就是神荣耀的灵时时刻刻都在你身上，不是说这段时间在你身上，在一段时间不在，持恒住在你里面。这讲到荣耀的灵， 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，会幕建造完之后，神荣耀的灵就充满这会幕，来证明神的同在，证明神的带领，证明神的保护。第六点，第十七节，在这边讲到，正是末日必有神的审判，因为在第十七节里面讲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那这里讲到这从神的家起手，跟第一点我讲到，就是说信心要受到考验，就是同样的意思，要从神的家开始来考验。就如同我们最近常常看奥运这个赛跑，前阵子我看沙滩的排球比赛，中国的女排球 beach volleyball， 我在看的时候，哎，忽然间有个画面出来，说这些排球选手他们练习多久呢？只要我看没错的话，有十年的时间，一天练习几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一个礼拜练习几天，六天，一年练习几个礼拜，五十周，练习十年。考验的时候在哪里考验？就面对挑战的时候考验。那个时候我希望中国可以打赢，可是没想到败了。可是我看了这一点之后，我说多少时候我们需要平常在主里面的锻炼，当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胜过。所以在这里讲到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所以下面说，如果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。神不但考验我们，对那不信的人，那结局是何等的可怕。最后一点，第十九节，这里讲到就是说，这些受苦的人要有一个仰望，要有一个信靠，把自己的灵魂交托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还好我不是每个礼拜讲道，我是一个月讲一次道，所以我有好几个礼拜可以思想。前一阵一个多礼拜前，我到别的地方，我住在一个酒店，那我不是出差，我去 vacation 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 laptop 带走，因为教会随时会有 email 或是可以联系。可是白天我们要出去的时候，你这个 laptop 你放在哪里？你放在房间又不放心，那放在哪里呢？那我就去问那柜台，他说你可以交给 LP。 他讲的 LP， 那我想来想去，这 LP 是哪个 L 我知道是 loss， 这个 P 是什么 P 呢？我想不出来。好，我那天要出去了，我就拿我的 laptop 到那个Bell Captain 那里，我说我这个要寄在你们这里。哦，那个 LP 的负责人又来一次 LP， 后来那个人来说，我说 LP 你的 P 是什么 P？ Protection。 哦，我说哦，原来是 Loss Protection， 就让你的东西不会失掉，我替你保管。啊，我看到这一点之后，我对这一节我就通了。为什么？你在酒店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给某某人去看管你的 laptop？ 绝对不会。你会不会给那些清洁工说，我这边有个 laptop， 你清洁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我放五块钱给你小费，你会吗？绝对不会。我到柜台去，那柜台也不是负责，他柜台说有个 LP 是在那边负责， 我到 Bell Captain 的时候，那 LP 那个人现在不在，等一下就来。所以这 LP 就是这个酒店专门保管你的东西。那换句话说，你放心吗？当然放心，你都已经住进这个酒店。所以在这边讲到，你要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谁？那我出去的时候，我最宝贵的就是我的 laptop。 我的衣服掉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再买。我 laptop 掉的话，很多东西都在里面，资料都在里面，不是几百块钱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你最宝贵的东西你会交托给谁？这里说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，交托给那信实的主宰。这里用造化之主，就现实的创造主，我们的神就是创造的主。所以今天我这一段信息就讲到，虽然当时信徒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迫害，有这样的危险，今天我们跟他比起来那么多那么远，不会那么严重，但是我们也会无时无刻受到这样来的攻击、诬赖或是冤枉。你心中是否已经有准备，在这悖逆的世代中，为基督的名，不是为我自己的名，不是为某某人的名，为基督的名受苦吗？这是我在结论的时候给各位一个提醒，给各位一个挑战，来做我今天信息的结束。